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Indie Matters 独立食粮。我是你们主持纳达。
纳达，
今天加入我的还有老潘以及孟雅。
Hello。
然后呢，最近的话，其实有不少的事情发生吧。不过我个人而言，最期待一件事的话，肯定是那个麦塔那个账号问题
啊，
因为说是八月份，
对，
麦塔就要他们的账号体系就确实是要上了。
嗯。
我其实过去几年以来呢，一直用的还是老的奥克鲁斯的账号，对，所以并没有绑定这个脸书，
来呀，把它抓起来。
所以就是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你怎么过的呀？
没有怎么过，就一直就是用奥克鲁斯账号就玩。
那你能干什么呢？
基本上除了可能就邀请别人进派对啊什么那些功能是没有，
你肯定加不了好友。
加不了好友，
你不能加 Oculus 的好友吗？
对呀、啊，
加不了。那个好像仅有的一两个也是，就是在那个脸书账号之前的事儿。对，后来就不行了。
那其他的功能呢？还有影响什么？
我其实没有具体对比过。
但是你是开了开发者模式的吧？
开了。
后来会要求你，绑一次手机号或者 email 验证才能继续。用
开发者模式吗？
对
对，是的。
但他不会强制你绑 Facebook 吧？
没有，不需要。而且中间其实我还丢失过一次开发者模式，那个时候我觉得哦，完了，
应该就是那
次需要重置。
对，他强制的去要求你验证。
对，但因为过那个时间对我来说过太久了，估计是他们提出那个需要验证手机号还是银行卡那个事大概一年之后，然后我才，其实我已经绑定了。然后后来我是用他们那个开发者工具吧，然后重新激活，那个还 OK。 就不需要什么手机重启、啊、
你是真的很不想绑定 Facebook？
他是为了不绑定 Facebook 给自己找了一大套的事儿。
对，但还是解决了，就还是比较好。
我跟这种是完全相反的，我是就是完全听话的好孩子，符合一切他要我做的事情，就为了降低我玩 VR 的门
槛。弹出一个什么这个使用协议，你看都不看，同意
啊，
拿去吧。
这是降低门槛嘛？因为这个
降低了他们获取你信息的门槛是吗？
主要是我也没什么信息在上面，Facebook 与我而言其实就是一个工作账号。所以我跟这个反感这件事情的网友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那上面的人都是工作相关的，也没有生活相关的，所以我也觉得没什么隐私。 你随便，
工作就不是隐私了吗？
而且这个工作还是跟他们有关的工作，就是跟 VR 有关的嘛、
啊、
所以我觉得哎，
就让 Oculus 看到你的努力。
对，那你们大概什么时候注册的脸书账号？我记得当年差不多是校内网的时期注册的了、
是，
对，
所以真的是很早，
是零几年。
其实这么多年我基本就没怎么看过，其实也用的很少啊、
嗯、
但我依然觉得连起来就不太安全。
我的绝大多数好友都是那个时候加的。
对，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哎，好像就是按什么学校按年份就能找到基本上小时候的一些人了。
我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恐怖的经历，就是我有一次用 Facebook 被推荐了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家楼上的邻居。我心想天，我都不记得他叫什么了，他怎么知道这个人跟我认识？
哦，这个 Facebook 这套特别，对，包括 Ins， 他的这套推荐体系真的非常可怕，
就这个可怕程度就让我觉得他比我还了解我。
所以就不能连在一起啊，这些东西
我甚至都没有分享通讯录。
嗯，
他都能顺着就是推荐出一些现在以及过去可能认识的人。
就是感觉把这个什么六度人脉还是什么这些网格都搞、
在他那就没有几度，他那就是一度，直接都知道了。
对，你可能比方说通过路由器就决定你基本上大家在同一个位置，然后他就乱推呗，有可能。
哇，这个太可怕。
可怕吗？你等会儿。
但
不是说你很喜欢这个。
对，这个的话就是最好
是
不要连在一起。
但是我其实是在反过来在利用这套模式的。就比如说我其实非常密集用 Facebook 那几年，就是我在频繁的跟海外开发者联络嘛、然后你看我利用它的点就在于它会给我推很多人。这些人其实我并不认识，但他认为我认识，我就会研究一下说哎，这个人为什么我应该认识。
对，我觉得是有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但我后来就没怎么太多用。
所以你如果是你的话，一个 Quest 买过来， 你就恨不得就是哎，我就直接 Facebook 登录就最好，
而且我还可以通过 Facebook 的好友就是在 Oculus 里面看到一众的国外的这些从业者的信息，
他们
谁上线，
看
他们
每天，哎，
每天都在干啥，
哎，你这个人怎么从来都不玩 VR 呢？
对，你看这个开发者就常年在线，一看就非常精进，
你怎么一直在玩 Beat Saber？ 你是要抄一个 Beat Saber 吗？
对，还有这个 Oculus 的人从来就没上线过，他真的是 Oculus 吗？他是不是离职了？搞一搞，
人家开发的时候都有开发用的账号跟机器。
是的，对，这就属于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感了。
嗯，是吗？真的有吗？
有啊，我就是有不同的 Oculus 账号。
对，但那个是，
但你绑定了不同的 Facebook 账号吗？
对啊，
对，我有两个没有被封的 Facebook 账号
啊，
都是老号，所以没有被封。
对，
那我估计我加你的应该是你不使的那个。
不，我都不使。
哦，
但是呢，我老的那个号是作为我真实，一直是真实社交嘛，所以我也就该加好友也加好友。
嗯，
只不过我从来不用。
哎，但是你是属于把自己的社交关系管理的非常好的那种人。我记得你好像说过，你微信也是把什么同学和家人放在一块，这个不能说是吧？
嗯，对，这个我们单独可以再设一个话题啊，老潘教你管理你的这个邓巴好友体系，就是啊。对，甚至可以把高中什么大学还能再细分，就是啊，
对，反正就塑造一下自己的形象。我觉得我的考虑就很简单，我总觉得我会干什么坏事之类的，
嗯，
就不能连在一起，就经常会有预设之后要干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
对，不见光的人嘛，
对，见不了光，嗯，所以
就是你虽然没做，但是呢，你就是
对
觉得隐隐就
对，
嗯，
必须的这个，
对，就是这种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不安全感嘛，
嗯，
对，嗯，这个这是
生活在当下的这个社会的，
这个地球的，
对，这个地球的不安全感，
嗯，
是的，
当代青年的困惑，
你是青年啊。
好，
那你
当代老年人的困惑，
那你现在怎么想呢？就是现在马上八月份了 ，Meta 账号出来之后，就不会强制要求你 Facebook 账号绑定。
对对啊，我肯定就马上用那个账号。
那跟 Oculus 账号会有什么区别？你觉得？
其实就是之前那个账号。
不，我觉得它比之前那个账号的逻辑要再上一个，就是结构上再上一个。
但在使用上的体验上，你们觉得会跟当时只有 Oculus 账号的时候一样吗？
我觉得差不多吧，因为之前就很直来直去了，
嗯，
那个。
没有，它不是两个新账号吗？一个是 Meta 的账号，还有一个是 Horizon 的账号。
Horizon 相当于一个社交的
VR 版本的 Facebook 账号，
也不是 VR。我理解是 Horizon 的那个 profile 嘛，它其实相当于是你虚拟社交的身份，它相当于是一个 avatar 加上围绕着这个 avatar 的社交的体系的内容。它其实说过，它马上要出非 VR 的版本的 Horizon， 记得吧？
嗯，
所以它肯定不是 VR 的账号。他那个 profile 只是用来在你做虚拟形象的社交的时候用的。
对，我觉得其实他应该就是一个形象而已，就类似于是米
profile 嘛，
那个任天堂的那个米，
他会有一些基础数值，
嗯，
我觉得，嗯，但你看未来你现在可以在 ins 跟 facebook 上发 horizon avatar 的表情包嘛，
嗯，
虽然很初级，那未来他会出普通屏幕版的 horizon， 所以这应该就是虚拟社交的 profile。
对，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一个需要密码的，
它不是一个 account，
对，它只是一个类似于形象，给你设置一个形象。
Which 我觉得其实是第一步，
嗯，
就像是 QQ 秀，其实它也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么多年它就是一个在 QQ 里面的你的虚拟的形象，
嗯，对。
但是如果就是 Horizon Worlds 或者是 VR 的这个社交，在我也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的时候，它就是你的虚拟第二人生里面的虚拟身份。
嗯，对，但它需要绑定在一个账号上。
对，
嗯，
它需要绑定在 Meta
那个
账号
上。哎，我看那个公告，当时我没有仔细研究，我理解好像是你其实可以不开 Horizon 的这个 profile， 你可以只有一个 Meta 账号用来激活你的 Quest 买游戏，但你可以不创造一个Horizon 的 profile 去社交
啊，应该不是，
像不是，
我猜
是
这样。当时
你是
可能是我读错了，
同时要搞两个，
嗯，是吧？
啊，
嗯。
他说你需要用这个虚拟现实设备的话，需要用这个。
那这个其实是有点又变得很混乱了。
哦，我就是咱们今天聊这个，我去读了一下他的新闻，就是 Meta 有一个就是在自己网站上的新闻，有一个给 developer 版本的新闻，
嗯，
就是他有不同的新闻，
嗯，对对对对。
然后我还看了 Reddit 上别人对这个新闻的解读，
嗯，
我的天，我觉得我有一种在读他们的绕口令的感觉，嗯，就是他们在把一个算法然后 verbalize， 就是文字化成大段大段的，你需要怎么搞，你有了这个不搞这个，哇天哪，就太混乱。
至少我们高兴的是不需要绑你的 Facebook 账号，
对，
就他不需要把你的复杂的这种所谓真实的社交关系强行带入到一个现在 暂时还是个游戏机的体系里面来。那
其实我你们会有这个感觉吗？就是恐惧 Facebook 账号绑定 VR 的人，他恐惧的点在于我不想让我真实世界的社交关系知道我的游戏信息，或者是让我真实世界的发言影响到我虚拟世界的这些资产。
嗯，
但是你回头有了 Meta 账号之后，你还是会把你的 Facebook 账号绑定在 Meta 账号。
那我就不会绑，这个阶段我不会绑。
其实你刚刚说那个有两个微妙的区别。第一个就是说你在脸书上做的事儿，如果就导致你比方说被封号，那当然就会影响到，
这也是
在之前的这个体系的，
对，
就
会
影
响到你的虚拟资产，
影响到虚拟资产，对，没错。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目前脸书是一个比较强受到审核的一个地方，它因为它需要应对国内的各方面的压力，
他们国内，对，
对，
所以他们的审核目前就是有点，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他必须要用这种办法来规避，否则的话顾客没事可能就是因为被误判就被封了，或者说别人就是公司在做一个事儿，然后
但是现在年轻人很多人真的没有 Facebook 账号，也就导致了不只是我们中国国内的用户了，很多国外用户也是刚买回一个 Quest， 哎，我注册账号了，绑定 Facebook， 哎，转眼就封号。我买的游戏如果很严格的话，申诉不回来的话，我买的游戏也就没了。这个是确实是全球人民啊一直遇到的问题，大家也是一直就反感的，就是这一点，你的自动审核这件事过于严格了。我并没有想要去 Facebook 社交，那我这个 Quest 买回来，我就是一个游戏机，你干嘛不能对我宽容一点？我就只是想要买个游戏。
对，这个其实追溯一下历史的话，我还挺想问他当时为啥有一段时间是强制 Facebook 账号必须要绑定给 Quest。就当时的那个，
你记得大概是18还是19
啊？不，那绝对是 Quest 一出来之后了。
对，
那就是19年之后的事。
所以你是19年之后的事，
那就是19年，
应该是 Quest 2出来了才有的吧？我有点忘记了，就可以查一下。
对，我也记不太清了。但是一开始的话，他们是做过保证的。
对，
就是保证不会使用需要使用脸书的账号。
我别提了，
这个他们每个产品都做了保证。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历史还是值得去追溯一下，就是至少去明白一下他们的理由。就是一开始的话他们是保证，就说白了就是那个核心玩家社区可能就不太喜欢这个脸书，然后他们是收回了这一条，因为这个决策算是奥克鲁斯自己做的，并不是脸书做的决策。这样的情况就导致了在后来就是脸书加大投入想调整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坎儿嘛。我觉得他们一开始想要去引入脸书账号的原因就跟你开始举的那个例子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可以去增加一些网络效应吧，算是。因为一开始的话大家也发现，就移动端的乃至于 PC 端也是一样，就是网络效应不是很强，因为目前的性能，任何的应用的这个性能可能支持不了太多人，因此他们就引入了脸书这样一个，网络，来希望把网络效应扩大。而我猜就估计这次就是改回来的话，算是改回来吧，或者说进化。这次改动呢也是觉得这个网络效应可能没有想象中
那么强。
对，另一方面呢也是有一些反效应，一方面是那个就社区就反对，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有很多实际的问题，就是人工智能审核这一块加强应该是2016年，就是特朗普当选之后的事。因为我记得当时就脸书是背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
就是说操纵了选举啊。
对，操纵选举，因为当时那个是叫什么，是剑桥调查那个公司
忘了，反正有那么一新闻。
对，说是那个公司就收集了很多这个脸书账号的这样信息，然后专门给一些人去推送支持特朗普嘛。反正就是把这个罪过怪在了脸书上，所以脸书后来也是加强了，然后包括说什么俄罗斯有很多这个机器人嘛，在他们上面就很多假账号，所以说他就加强了这个审核。但是人工智能审核肯定就无论怎样都是有误判的，
对，
尤其在他们引入了新的虚拟现实的这样一个服务之后，这个时候误判，我估计那个新用户啊，尤其之前没有用过这些 脸书相关服务的这些新用户，他们行为特征看起来可能就有点像机器人，
嗯，
注册一个账号啥也不干，然后就开始干嘛干嘛。
哎，但是我总是心里面会有一种默默的祈祷，说，哎，你知道我这么多的信息，虽然我啥都不干，但是我在你这儿花了这么多的钱，你看不着吗？
这就是
说封就封，
这就是内部他们体系的连接的问题。他，
对，
你看后来其实很长一段时间，用户都通过什么方式拯救自己的账号？
对，
人工客服。
对，
全球范围内通过人工客服发你这个快手二上面那个序列号，
嗯，
来帮你解封，
嗯，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说明它的最重要的还是就娜娜说的这个审核这一步最重要，
嗯，
我哪怕用人工的方式来帮你解决你这一批小的 VR 用户的问题都行。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这阶段就是他们尝试，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脸书的网络效应去增加它的这样一个普及率嘛。然后遇到问题就是误封，这个跟他们时代所处的那个年代有关系，说的好像很远一样，那就是近几年的事。
疫情让一切都变得遥远了。
嗯，对，没错，已经过去十多年了。然后公司这一块也会有很多人，就是 OK， 如果我要开发一个应用，我要开发一个虚拟现实的应用，我要用到你的产品，那我还要用我一个社交网络的账号，而且是我私人的，这个大家就会觉得不舒服。哪怕我觉得在国内也是一样，如果 你要做什么，就说 OK， 你这个要填一下这个
微信的、
微信啊，什么身份证啊、你的个人电话之类的，可能大家你就算是配合，你心里可能也会有点不太舒服。
嗯，
对，
嗯，
尤其是到现在为止，它都还允许你选择用 Oculus ID 还是 Facebook ID 去进行在 VR 里面的私聊，就用 Messenger。和 Oculus 私信是完全可以分开的。
哎，这块我一直都没太整明白。我看我大量在线的好友都是 Messenger 在线，并不是 VR 在线。
对，你可以选择用 Oculus 的去跟你的那个 VR 好友聊天。嗯，
对，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就没。
哎，都不没有朋友的人啊，这
也没有朋友
啊。今晚我们就试一试，好吧？
没有，就我们可以试一下。我就没在 VR 里面跟别人成功的。
关键是文字聊天在 VR 里本身也是个效率很低的事。
不是，就是比如我想组队玩个游戏，
我一般就开 party 啊，直接就
语音。你是在线下约？我是想说，我
直接不是线上语音那个 Oculus Party 那个语音房间
啊。
直接就语音大家加进来然后一块玩游戏就行了。
对，那
也不需要什么文字聊天。
你这不还得在线下组织好大家在这个时间带上头显上线吗？
当然了，理想的世界是大家随时都带着 VR、
我想表达的就是我虽然加了可能快有200个好友、但是就是在线又愿意跟我玩一局游戏的就没有。
可能更多时候是从这个手机的 Oculus App 里面用文字聊天说哎要不要玩 VR 啊，哎再上线。
好奇怪，就是我感觉国内这样的人也没有。
这个我确实我的使用习惯也不是这样的，就其实游戏主机也是啊。
所以他这个用 Facebook 账号绑定到 Quest 上的这个策略就没什么，就是表面繁荣嘛，虚假繁荣。
我觉得他其实还有一层原因，就是 Nada 可能没有说完吧，就是这个他希望所谓的网络效应，他可能是希望把 Facebook 的用户引流到这个平台上，现在也到了阶段性完成任务了，所以它可以放开了。
你觉得这个阶段性完成任务的指标或者这个里程碑是啥？
这我没法评估，但我猜想，对，但我猜想就是，到底销量能到多少，转化率能到多少，而大家在 Facebook 账号登录了这个 Quest 之后，它社交的行为有多少，这其实都是评判标准吧，但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那回溯一下，其实早年间它即使没有强制要求你登录 Facebook 账号绑定这个 Quest 之前，在 Rift 的时代，它其实就想要把 Facebook 的服务接进来，记得吗？你们记得去年那个 Meta 改名的发布会，它发布了一系列所谓元宇宙的概念片子，现在里面有一些功能它早就实现了。就是你们记不记得 Rift 上面有一个叫 Facebook Spaces 的应用？
对，
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套 Facebook 的独立的 Avatar， 跟当时的 Oculus Rift 上面那个是不一样的。Facebook 的 Avatar， 然后你可以从手机端直接播视频聊天进 VR，就你带着 VR 用 Avatar， VR 里你能看见手机端用视频跟你聊天的人，它是可以直接连起来的。
哦，对，那个，而且那个我记得他们发布会上也有展示吧，而且
小扎亲自展示的，
应该是他们唯一一个上过蒸汽平台的应用
啊，是吧？哦，对对
对，
对
吧
？PC VR， 对对对，啊，应该是。
哎呦，
但这个东西你想，后来也失败了，它就砍掉了。它在社交产品上迭代，也是在尝试着想要把过去的产品社交产品融入到现在的 VR 里来的。Quest 就显然是个可能更适合的机会，在他看来，我觉得引入用户这件事是很重要，而且他可以赔钱卖硬件，来就补这一部分嘛。 一个是你说的什么隐私信息，然后一部分是社交关系，就这个其实都是他可以付出硬件的这个赔本的这个代价来。哎，这样说是不是跟这涨价是不是有关系呢？就是啊，最近啊，我不用你绑 Facebook 账号了。
对，不是大家开玩笑说那个涨的这一百刀就是
就是我的
隐私的价格，对
啊，是不是？
对，我觉得这个国内外我看到都有这样的一个
论调
、对，没错。我是觉得这肯定跟大环境也有关系，就确实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发布两年电子产品这种级别电子产品，然后还涨价涨了算是
30%-35%-33%多，对，
三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一，看你怎么算嘛。
对，
不同版本，
对，而且它不仅是硬件涨，不仅是头显涨，
配件
也涨。
这配件我就不能理解了。
你说一个盒子你涨百分之几，真的不理解。
那这个就是供应链的整体的一个情况。
哇，就说不止什么芯片，什么这个硬件部分的成本，
连布料都涨价，
这面罩都涨价了。哎，
但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总部一直在上海，会不会跟今年上半年上海封城有很大关系？
供应链管理导致的，
对，他们供应链管理全都在上海。
但是说实话，美国现在通胀率也挺高的，
是的，
涨价本身就是
是。
我看有人说那个鸡蛋从2.3美金已经涨到了4.7美金了，你还指望快速的不涨价？鸡蛋
这个事儿也太难理解了。你想，不是说电子产品，我们就说游戏机，人家一般游戏机哪怕赔本卖，我后来靠内容生态赚钱，或者是硬件成本下降我才赚钱。但是一般来说，发售了两年的游戏机它都应该是降价的，咱们这个还涨了。
对，
就很难理解这个策略啊。
不过我觉得之前的游戏机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就是
赶上这个
VR 是一个新的媒介，它 Reality Labs 每年要烧那么多钱，
对，内部的压力会很大。
对对对，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游戏机是像
Quest 这样，
我们看那个列表，其实一年不止100亿，
有可能区别是这个，就是即使我们不知道啊，有可能索尼这个某一世代也是烧了巨多钱才推出那一代，但是游戏机这个领域是存在着的那个时候，现在 VR 是刚刚开始，它真的就只能烧。
对，而且我觉得比方说游戏机刚开始的话，可能也没有谁是补贴硬件出的吧。
最开始那当然很早期，
补贴硬件我估计都是从
PS2 或3，我不知道啊，有可能。
对、
嗯，
然后包括微软那边也是一样的，
同期嘛，
所以基本上都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但是2000年以前，游戏机市场也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就大家都在把这个东西要定义下来。其实之前的游戏机的形态，估计也一直是在改变。就任天堂到今天还在不停的去找新的形态，但是基本上，我们现在说主流的话，可能就是还是，索尼和微软。
但现在的模式，我意思是现在的模式是定了的，
对，
都还是要补贴硬件的来达成一个相对低价。因为之前高价的游戏主机，比如卖到500-600美元这种级别的主机，已经证明了市场是不能一下大范围接受的。所以现在的主机定价基本上是399，这算一个坎了。其实299是比较理想的状况。像 Quest 1当时就卖399，对吧？Quest 2才是299。
对，
你没有竞争对手，导致你可以这样涨价，但是这个事儿很险，就是说你有可能是直接把整个这一波 VR 浪潮就带到谷底的。那
不是，我那天在想啊，你说这 Quest 2卖了两年了，有没有可能其实想买的人已经差不多了，而且疫情也差不多结束了，就是用 VR 在家里面进行社交和运动的这个需求也差不多了，所以呢剩下的那些人可能就是对价格不敏感的人，涨价了可能也不会，他们该买还是买，不买还是不买。
大众尤其游戏玩家他肯定是对价格敏感的。
不，我觉得现在这事儿是不是都已经不再是游戏玩家这个范畴？
怎么呢？这才卖了1000万套，远远没有到游戏玩家的这个早期的量。你得说你卖了几千万套，你才有资格说现在是不是要考虑游戏玩家之外的人怎么想。
因为游戏玩家他有很多人是不玩 VR 游戏的嘛。
根据梦雅这个逻辑的话，我是觉得脸书他们不太会再参考游戏行业这个。他们已经参考足够多了，说实话，接下来他们可能就参考 OK 我们什么时候能做到苹果手机。
哇，
那他们就在等一个苹果手机4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就要非常担心这件事到底能持续多久了。
但是你要想，如果他们只是一个游戏主机的这样一个心态来推的话， 一年100亿美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的，
没有任何一个公司会这么干。我无论是微软、苹果，他们都不会干这件事。还是索尼，
他在这个就是 Meta 这个账号，哎，又扯回来了。他在 Meta 这个账号宣布的时候说，我们已经把这个视角从就是 Facebook 优先变成 Metaverse 优先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在做这些事情。嗯，就是他肯定不是游戏玩家优先之类的在琢磨这事儿。
他现在如果不够重视游戏玩家的话，不站在这个市场角度考虑问题的话，我就担心中间就
他连第一桶金都赚不到。
对，我感觉中间可能就断掉了，这整个行业就凉下去。我是担心这个。
因为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要不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视角，要不就站在
云股东
厂商的视角。
嗯，对，
云股东，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站在一个完整的生态的这样一个角度去想这件事。说实话，我觉得一味的补贴玩家当然是越低越好，那么免费呢，那岂不更好。
是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持续
的。 其实不是的，游戏玩家不是认为免费最好，尤其是你如果是真的想要开心的玩游戏的话。大家非常反感现在的这些免费网游和国外叫微交易。
你看这个是两个概念。
哦，不是两个概念，
是
一样的。
你和我说的是两个概念，
硬件免费和游戏免费是一样的结果，就是玩家你要付出你的代价。
嗯，
游戏免费就会是内购、国外微交易这些东西。
嗯，
硬件免费也是一样的，它的最后的成本都架在了玩家身上的，所以玩家不希望说啊，免费最好免费，当然不希望，他希望是我付出我合理的成本，我来享受这个游戏内容。
那你看，你这个就是站在完整的生态上来说这个事儿，但是你刚才说的是，要不就站在消费者角度，要不就站在厂商角度。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就
是割开的，
我现在这个就是玩家的角度。
嗯，
我作为一个用户，我当然希望越便宜越好，但我知道做游戏、做硬件需要花钱，培养生态需要花钱，那么我愿意花合理的一个价格来享受你的这个技术跟内容。
那么你之前花的就不太合理，
之前的不合理。对，
是的。
哎，那就回到刚才问题了。游戏主机行业它就是用这种模式，补贴硬件的模式，靠生态和内容回本，甚至靠供应链的这个慢慢的成本下降来长期卖一个设备，比如一个设备的周期是8年甚至更久，来赚这个硬，同时未来也能赚这个硬件的钱，这是可以的、可行的一个已经经历了几个世代的游戏主机了。
但它不是游戏主机，
但是 Quest 现在其实一直都是作为游戏主机在卖的，你不能否认这一点。现在的用户，绝大多数用户在消费内容的、在支撑这个模式的是玩家。
他的出身是游戏主机，但是他毕竟他就是个媒介。
哎，那你告诉我，现在他作为一个 VR 媒介的载体工具，他作为一个 VR 的不是游戏机的部分的功能，他被哪些人，有多大的市场规模，他有多少收入？你告诉我，这能支撑这个事儿吗？现在这个阶段，我不说未来啊，现在。
嗯，
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游戏主机，其实你对比的也是比较短的一个时间，也就是2000年以后的这样一个游戏机
一共也没，计算机也没多少年，
对
好吧？
是。那你要想，现在有个趋势就是这个样子，大家都觉得游戏主机迭代速度也越来越快了。
我没觉得。
就是它在加快，它就一定是在加快的。
我没觉得。
就是之前可能8年，但是之后可能因为。我觉得这一个关键原因是算力的一个问题，就是最开始这些游戏主机他们的这个算力是比同价位的个人电脑是要强大非常非常多的，
但也只是强那么一会儿，它在中后期绝对是不如 PC 算力的。
对，中后期呢，中后期对于主机行业来讲就已经
很近的事儿，
好几年了。
但是呢，不是说性能，而是说大家压榨这个机能，在一个非常便宜的 console 主机的前提下，能够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游戏体验，这个事儿是游戏机跟 PC 不一样的。
但是虚拟现实，我觉得它有一个最大的就是一个算力上的限制，而且是所有人都能感知到的算力上的限制，
就是我们对算力的提升的需求，
非常非常高。
对，
对，
有可能它的更新频率要远远高于现在的游戏主机。
对，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其实我觉得按所谓的传统的游戏主机逻辑来要求它是不太现实的。无论其实从开发者的角度、从消费者的角度、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
说到这个、
都不太一样。
其实内容开发者也比较讨厌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一个游戏主机，我其实可以放心的认为它是一个这个世代的标准，比如说这个世代和世代之间的标准的差异我可以接受，但是我知道这一个世代会持续多长时间，很久。然后即使说现在像你说的提升频率，其实无非就是PS4 到 PS Pro 嘛，对吧？就是它可能中间两代之间要再迭代。那但之前其实也有过嘛，比如说出那个 Slim 版本什么之类，其实也有过这种迭代，要么就变得轻薄，变得更小， 要么就变得更强一点点，但是同一套标准。这个事儿对于开发者来说是好接受的，
嗯，
但是 VR 现在就像你说的，大家对算力提升需求一直都很强，然后呢，开发者其实是有点难过，因为我可能今天立项要做游戏，我可能三年之后上线，
嗯，
这过程中如果你迭代太快了，我的面对的这个硬件的标准、交互的标准，甚至早期还有这种风险，对吧？交互的标准，然后包括软件工具这部分的标准，其实一直都在很快的迭代，这其实对于开发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其实包括涨价这个事儿，开发者应该也是很慌的。
对，没错，你的预估叫条子。
嗯，
这个就很简单，每个厂商做的一个决策，微小的决策看起来，其实都是对我们开发来说巨大的一个影响。
对，但是这个影响呢，是看短期、中期和长期。就是短期内肯定所有人都不爽嘛，要买的可能不买了。
那你也要想。大厂可能有长期，一个游戏
小
工作室
可能没有
半年就没了，
这就是丛林法则嘛，就是必要的牺牲嘛。
嗯、
你想在这个过程中牺牲掉了多少人？
是你，
嗯，但我觉得这个涨价的话，其实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性的数据对比。
嗯，
就其实它Quest 2是经历了去年完整的圣诞季，
嗯，
$300的价格。
哎，而且正好赶上这个 PS5 啊，那些
对
这两年其实就是供不应求嘛，
对
啊，给了 VR 一个机会，
嗯，
加上这个疫情，很多人都是在家里面选择找一个这种娱乐方式，
嗯，
之后涨价是不是数据也能变得好看？我觉得需要咱们再看。如果因为它没有短期内没有竞争对手，然后涨价也没有影响到销量。哇，那这个就能载入历史书的东西，我觉得，
嗯，
一次经典的涨价案例，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啊，
啊对他们来说了，对，
对，对，对，但是这个毕竟各种不可控的因素嘛，就是通胀啊，然后疫情啊，然后国际形势啊，不啦不啦不啦，包括你游戏也没有那么多了，
哦，这上半年，我的天，简直，
对，以及你马上又要有出新一代的，就是其他的方案 了，所以它都会影响 Quest 2的销量，就可能会导致你涨价之后到今年的数据不好看，但是你不能赖它涨价呀，
哦，不好看，我觉得就更得赖这个涨价。
不是，我觉得如果我是 Meta，
嗯，
反正他也会不如去年和前年好看的，那我就涨了。
你站在这个股东角度考虑，确实是这样。你看啊，他那个二季度的数据，你不知道看不看？他在一季度的时候，同比的他在 Reality Labs 里面的烧的钱，就投入的钱，
嗯，
的增速是远远高于这个收入的，很夸张的，那就注定是大家压力会很大。然后第二季度，
对，
哎，立马就扭转了。
嗯，
就是说它的收入
这是历史上头一次逆转，
哎，就收入增速，哎，远远超过这个投入增速，这跟它近期的比如裁员或者是这个延缓项目吧，一些这种操作，它在一涨价，那可能后续数据还会更好看。
嗯，
这个确实是从公司角度考虑是 OK 的。
对，
嗯，
但是你要就是敢从行业的这个生态的角度，娜娜一直强调这个角度，就是如果可能没有 Facebook 这样子的就是前期的投入的话，它都没有啥未来了。是不是对于开发者来说更惨？因为后面的人都是在抄，只有老大是在探路。那如果他都已经这个满足不了股东，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了。那何谈这个事情长期的未来呢？
我现在都不谈长期，我就是担心，
对，
哎，你这一涨价，然后呢 ，Quest Pro 又是一个试探性的专业设备，它并不是 Quest 3这种定位。
是，
那这个阶段你又没有那么多内容支撑，你看上半年冷成什么样子，
是
吧？啊，然后你又一涨价。如果这一下你就直接崩掉了呢？那虽然 VR 还在，虽然 VR 也会在进步，但是市场的增长会受很大的打击，其他厂商包括融资，包括他们其他竞争对手的投入，可能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那整个这个行业可能就会变得更凉。我是担心这个，这短期我都觉得有点风险。
但是我觉得这信号是不是也可以从其他方式来解读？比方说，这也是不是意味着 Quest 2是能在市场上停留时间要更长？
嗯，
因为我觉得你看，如果他们就这样发布了Quest 专业版，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会不会觉得 OK Quest 2就已经要离开市场了？就是类似于传统的这个电子产品不一般都是这个样子，就是新一代发布，那老一代就慢慢退场。
他虽然很多次强调这不是这样的逻辑，但是大家会以为这样。
那么我再涨个价。那这大家好像就觉得，嗯，这个
我不买了还不行吗？就是什么玩意儿？
对，你不是在降价，降价有点像甩货的感觉，就哎，你想赶紧 把这个就抛掉了、
哎、但是涨价了这一波其实哎，他是27号说涨价，8月1号就开始涨价，
给了几天
的时间，他完全没有、嗯、就是正常如果他为了甩货的话，他是不是提前一个月什么的，
是的是的是的，
买一买。
据说 Meta 内部很多工作人员都是看了新闻才知道要涨价的、
嗯、是吧，这个实在是时间太紧了、嗯、我是不是很多那个淘宝的店主都是
哎呦你可别提了哎，我呢算是中国算是应该可能是第一个发现那条推特的人、
啊、你至少是第一个发微博，
哎，
对，
他刚发了15分钟我刷到了嘛，然后我就赶紧我就自助传播，我就不睡了，然后我也下单买了。淘宝商家的处理方法一般很常见的啊，就是先跟大家说抱歉没货了，
嗯，
其实就是掌握一下这个节奏，
对
对，
然后陆续涨价，你会观察到当天上午到就是那个闲鱼可能会这个反应更慢一点，但是它的涨价节奏就是慢慢先、哎、试着涨200，哎，涨500，就是慢慢涨起来的。而亚马逊就非常迅速，因为我们之前也有那个亚马逊的合作，然后他们就还说，哎呀，知道新闻吗？那个涨价了，今天你赶紧推一推。我说你仔细看看，已经涨了，亚马逊已经涨到2900。
对，我估计他们为什么很多内部员工不知道，就一旦知道这个泄密可能性太大，
对，
就得快速解决这个问题，是就说明他的涨价是有决心的，就是我就是要好的把这事儿搞了。
他这个他每一步都是有决心的，一个可以改名字的公司。
对，
但是站在用户角度，我真的哎呀太难去共情了、啊。
没有没有，我觉得站在用户角度，你不应该窃喜吗？我买了一个理财产品啊，
我
玩了两年，它涨价，
我玩了两年，然后我就可能再也加不到新好友了。就是你一涨价，
没有，你本来也加不到。
没有，我觉得这真的可以观察一下。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大家的这个购物的想法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他确实现在没有竞争对手。
不是，我其实看好多在那个论坛上面的人说、啊，我本来要买，但是我不买了。就是一般只有两种主流观点，一种是我本来要买，我不买了；一种是我买完了，我要等到他那个 Meta 账号出来之后，我再去激活去占那30美刀的便宜。就是 Beat Saber 的便宜。
299到399真的还是个挺大的变化，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尤其是现在，其实好多都是孩子在买，
年轻人、
就是、
年轻人
在
买，
对，
对，那就影响更大。
对于大家来讲，其实我觉得，尤其在论坛上看到的，我觉得要把一个偏见考虑进去，就是很多人是声音很大，就是少部分人声音很大，但实际上大部分人可能 care 这个事儿。
对。
很多人可能根本不关心、嗯、这样
的情况。对，就刷论坛的就已经是很 care 的很小部分的人了。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想一下的，还是看一下今年这个，
得看未来数据了。
数据，对，我是觉得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影响。
我的想法就是他因为没有竞争对手，所以才有机会影响不大。
他没有竞争对手是他拿钱烧出来的。
但是呢，他这个定价在我对这么多年的游戏机市场的理解来看，真的是个很大的变化。人群会有变化，
是的，所以咱别找对标、
嗯、
因为我一直都很不喜欢别人把、嗯、虽然是，但是我也不喜欢别人把 VR 对标成游戏机。
我喜欢，因为它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游戏机，你们再不承认也没用，它顺便能看看片子，就跟游戏机一样，它的主要的内容消费就在游戏，也跟游戏机一样，它主要靠游戏。它虽然在想在疫情期间推什么远程办公生产力，它加速了一些项目、
嗯、
但实际状况你看其实反响一般，那个 Horizon Workrooms 这都反响一般。所以现在实际上他要做的是，第一，他得把硬件做到能够满足你们说的它是个 VR 媒介，它是个日常工具那个水平，他要先达到那个产品技术水平。第二，就是他还得先把这第一批所谓的小众的人游戏玩家服务好。你现在内容都不更，不怎么更那个有影响力的大作，然后呢没有出很多这个给玩家的这么说的话，其实有一个新的优惠政策，对吧，可以免费试玩游戏，他要汇集玩家嘛，这个其实算是一个行为。因为过去的话，你要么 Steam 你可以玩2小时之内，然后你可以退款。Oculus 其实也有退款渠道。
Oculus 一直都有啊。
最开始没有，后来加的。
是哪一年？
也是 Quest 时代了。
对对。
然后呢，在这之前，其实 Quest 也有一些游戏专门出过 Demo 版，但是要求开发者独立出一个版本。
对。
现在这个呢，是你可以选择把完整版提供给玩家试玩，然后在多长时间之内。
但这个开发者应该是可以选择，
他可以选择
不加入吧？
对，
对
的，因为有些游戏它就
是的
不适合这种模式嘛。但是这个好处是，你可以看现在其实没有市面上没有这样的模式吧？又不是订阅制，我还是买断制，但是呢，我提供试玩啊，你满意了你再付费。
这个跟 demo 版的区别是啥？我觉得它本质核心是一样的呀。
其实是免去了开发者的麻烦。你不需
要
独立出
一个 demo
版
吧，是的，
对，然后你可以快速的推荐自己的内容， 其实算是汇集了开发者 和游戏玩家的啊，这算是一种行为了。总之就是他其实应该好好的服务好现在的这批用户玩家，而且扩大影响力。你现在只有1000万左右的一个量，活跃用户那更不用提了。
嗯，
你其实在这个市场里面还没有立足呢。你刚，我们刚刚可以勉强称你为一个好像成功了的游戏主机，但其实还远着呢。所以明年你看 PSVR 2啊，然后比如后年什么，或者明年年底或后年 Quest 3啊，
嗯，
你在硬件上又全面提升了，然后你是不是有更多的大作能推出？你要稳固这个市场，你要发展这个市场才行。而且游戏市场大家一直都很小看这个市场，包括很多投资人也一样，他们认为这是个细分的小众市场，他们认为 VR 应该直接是一个大型的工具，一个通用的东西，一个类似于手机的这样的工具，互联网对吧？这种大词儿。但其实游戏市场是非常大的市场，它比影视市场要大好多。
游戏市场是个很大的市场，但是 VR 游戏市场是一个很小的市场。
不，你把它包进去，其实是一样的。你如果细分的话，还要分什么手游什么端游，你一细分的更少了，其实是一样的。它满足的就是人喜欢玩的天性，而它能做得更好，所以它的未来一定是在游戏领域，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块。游戏机的市场如果能它能占掉比较理想的，比如占掉1/3，哪怕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儿了，能够支撑一个非常大估值的公司。
但是这个能支持一年100亿美金的开销，
你去算嘛？
我好像觉得这是
你去算嘛？你哪怕游戏大作的投入，你去算嘛？有些根本就不比好莱坞大片投入少，一个游戏。
这个当然是。
对啊，所以这个规模是很可能能达到的。而这个之后，随着因为游戏主机玩家对于技术的提升，对于算力的提升的要求是所有这些应用里面最高的。这也是为什么游戏主机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推进着这个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图形技术，包括储存介质标准的制定，都是游戏机市场来主导的。PC 这块其实也算是跟上的嘛，游戏主机主导，因为它低价，它能快速那个铺给普通消费者做这个市场验证和竞争。那说回来，就是我们现在如果 VR 先把游戏主机市场做好，你的才能引领着整个 VR 往前走，技术的进步对吧，内容生态、开发者、软件工具等等这一系列东西的进步，未来你才有机会快速的走到它成为通用工具的那一天。就像游戏机到个人电脑，到更加未来轻便化的这种个人移动的计算终端， VR 游戏机、VR 个人电脑、AR 眼镜等，其实我能看到这个路径，它其实很类似，但前提是你要服务好现在这一批游戏玩家，而且你要一直服务它，
是一直服务下去，然后每一年这么多钱的烧下去，它就烧不下去了，所以它就得涨涨价，
所以它现在就是可
能
确实内容收入啊不是很理想，可能对吧？这个内容生态没有那么理想。有可能他面临这些压力导致他短期内只能做这个决策。
我依然不太赞同这个观点，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把它分得太开了。我觉得他如果因为他一开始一门心思就是认为他是下一个计算平台，
对，
这是他的最完整一个核心的一个定位吧。
是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他所有决定一定是从这个定位出发的，他一定不是从这个游戏机这个角度来出发。
不，这个不矛盾啊。
我知道不矛盾，
啊，
但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可能出现矛盾一个点就在于这个100美金这件事情，你会觉得 OK 这个是损害这个游戏机
玩
家
的
这样一个心情吧，算是，以及消费意愿。但是从其他角度来讲，如果从一个需要迭代的一个完整生态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几个原因。比方说一个平台再怎么样，它可能需要一个，它有一个最低的这样一个价格门槛。就比方说200美金，你再怎么做不出来一个好设备，有可能，我不知道这个门槛具体是多少，它可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门槛。那它可能可以补贴，但是最终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是在一个比如说500-600美金的这样一个段位，有可能它就是一个你再压低它根本就做不出来，有可能有一个这样的线在这里，然后之前它可能一直补贴，但是任何一门生意它需要的是让它自己赚起来，它可能发现 OK 无论是这个再加上内容那一块它一定是没有办法打平的，那它就必须要到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区间来。我们肯定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知道这个区间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只有他们自己。
如果现在他们最顶级的这种团队都做不到的话，就说明这个价格的产品现在不适合这个阶段做，有可能未来才能做。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它有点像是预知了未来的一部分用户到现在。
其实还是任天堂的那个思路嘛，就是什么枯萎技术的水平思考。 其实有点像卡马克的思路。
是
卡马克一直都觉得三自由度的东西都还没有被挖掘，
是
到很好。
嗯，
就是哪怕是三自由度的 VR， 我都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可以有很好的体验。
嗯，
那一个 Quest 2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很惊人的，你可以想象一下，
是很惊人。
就我们虽然说它是跟16年的第一批消费级硬件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嗯，
但是它虽然不是我们认为的 2.0 VR， 但是它其实是每年的技术进步积累到今天到这个一个一体形态，这样的分辨率它是很惊人的。我们现在其实可以做大量的新的尝试，内容的尝试，在市场上也可能获得成功，而不只是局限在现在这几种内容类型上。但现在大家其实没有在做这件事，而是寄希望于硬件持续的迭代。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游戏机市场其实是一直做更好，它可以很好的，就是很多时候你都会发现，哎，这东西现在出怎么我感觉不如我的自己配的电脑，但是你想那个价格对吧，能出这样的一个体验，这其实是游戏机做的更好的。现在的Quest 2并没有到那一步吧，就是它没有被充分挖掘。
没有被充分挖掘其实是商业角度的考量，实验在这个商业模式下是不被支持的。早期它不是那个商店的审核制度把大量的实验性的内容都刷下去了，然后导致它现在的商店营收非常的高，但是其实很多都是大作完整的游戏不啦不啦嘛。就是这个就是卡马克所期望的那个未来，它之所以没有到，其实也是因为 Facebook 需要赚钱才能支撑这个东西的继续研发。
硬件跟软件都需要做这方面的努力。
我觉得枯萎技术这一点在虚拟现实上稍微有点不适用的原因在于它对于我们开发者的要求有点高，也就是说你的生态的门槛一下子就更高了。
那第一方内容就很重要。
那是那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这么说其实游戏机也是这样的。
是是，但是游戏机的话就是算是这么多年算是养起来的，养成了一个好的生态，它可以这么做了。但是虚拟现实的话可能现在还没到，也就是说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性能不够，性能不够，性能不够，所有人都这么觉得，然后大量的成本其实是花在优化上的。
那你去看 Beat Saber、Super Hot， 有好多游戏它其实并没有，都甚至用不到所有的性能，它就是靠这个你们说的这个媒介里面的这个新的特性去发挥它的特性，然后获得了市场的成功。
但这样的内容太少了，
哎，就需要更多的内容，
对，
需要扶持内容开发者，需要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去勇敢的做这些商业尝试，甚至我应该做很多的第一方内容。这就是游戏主机在做的事。其实 Oculus 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
我觉得他们一直都在做，
但是 Oculus 没有这件事情的基因，
他没有比任何一家花的精力少，我觉得。
他就算是新手，他
有这方面基因，没有，
他算是新手。
我觉得如果你说任天堂有这方面的基因，我是认的。我觉得 Oculus 好像确实不太有，他是一直靠收购或者一直在靠一些就是第一方的团队做一些小而美的东西，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在这个媒介的创新性上有特别，反而我们看到那些特别好的都是第三方的收购，
他后来收购了大量的这样的团队。
对
确实。你如果这样看的话，其实 Oculus 在这方面的投入在未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啊，但这些其实很像是现在这些游戏主机的厂商布局了，对吧？就这几年微软啊什么这都疯狂在收购这些工作室，索尼也是在收购。
是的，
收购内容工作室，一个是因为经济环境的原因促成的，再一个就是他们也希望造自己的壁垒，我自己的主那个第一方内容。Xbox 甚至微软那边甚至会说更虚的话，说哎，我们收购这个游戏公司其实也是为了打造我们的 Metaverse。 其实大家都知道游戏技术，游戏里面的这些内容开发者硬件都是跟未来那个愿景有关的，但是现在他肯定还是集中精力的做游戏这件事。
哎，那你觉得从游戏转为就是去做所谓的 Metaverse 的这个
要聊这个了是吧？
微软我觉得他也展示了他的工作的一些应用，
对，
所以我觉得
他很重视的。
对，另外一个的话，那就是他们的专门的游戏部门在做嘛，那他们游戏部门就只需要去做那个事情，但是卖他要做元宇宙，对吧？这个就不太一样了。
我觉得长远的这种整体的概念的这个打造，或者他的愿景的这个描述，其实不跟当前阶段他做一个好的游戏这件事有什么矛盾。这个是完全是一个路径的延续的一个过程，他现在可以选择先做好这件事，同时他在扩展的去做更多的应用和探索，然后迭代他的硬件和技术。我觉得我想说的其实是这个，它不矛盾。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涨价，我之所以觉得特别闹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担心这一下导致它的游戏机这件事上 栽了跟头，然后又没有跟进的竞争对手能够接得住，就导致整个行业会受很大影响。我其实一直想表述就是这个观点。
因为我是觉得按比例来看是比较恐怖，但是只是按这个价格来看的话我觉得还好。
那毕竟是399。
对，因为说实话就基本上所有人都会觉得啊，$300能买到一个这样的东西确实是很惊人的一件事情。其实这几年来我一直觉得就是你买电子产品这个东西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没有任何其他产品能比它性价比更高，就按科技含量啊能提供的体验啊等等，就没有比它更高的。你就算拼这个纯配置，那你如果对比是865或者870芯片的手机，你就算对比这样的东西可能 Quest 2都是
在20年的时候。
对，所以就这么长期下来 我是觉得它算是回归一个客观的一个价格。
对，
你这个就是跟我想起我朋友圈里的那个刷出来当天刷出来的一些词儿，回归
理性
啊，回归商业，回归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说回归，我想的是那个价格围绕着价值波动，所以他现在回归到价值的这个线上的这个数字来
了。我跟你说，做硬件的人、卖货的人贼高兴。
对，他们主要他们是有那个很多信息不对称的空间嘛，
他们是认为会有就是会有更多人入场竞争，他们自己有更多的生存空间。
是
会有更多人入场竞争。
对，就是说哎，我不用搭那个赔钱卖硬件了，我是不是也能做一硬件啊？其实就这么简单的道理。现有的还没跑了的这个没有出路的厂商也觉得松了一口气。我现在听这个价格好像也能接受了之类的。
我卖4999好像也没有特别的贵。
卖货的人更高兴。
但是另一个方面的话，我觉得 也需要去看一下。比如手机行业。苹果手机第一代是卖多少钱？
哎呦，这我都
不知道，
忘了。
我记得好像是500刀的样子，然后到后面才慢慢的，OK， 可能旗舰手机是800刀的价格，然后再到现在可能是
哦，对，它确实是一直在增长那个最高价的，
对，
它在细分自己的产品线，
对，所以，我觉得通用计算平台的话，可能它会更符合经济规律一些，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智能手机这个概念的，大家只有 PDA。和以前的那些手机，
但是我明白你这个点，但是大家也不会现在把 VR 对标成手机。
对呀，你这个东西能解决通讯的问题吗？
对，你不能解，手机解决的是基础需求，它是把这个 PC 变成移动化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 VR 它是一个 nice to have。
对，没错。
你当年的话我觉得苹果手机一样是 nice to have。
不，苹果手机大大提升
效率。 nice to have， 但是我是一个网络浏览器，就是发布会嘛，对吧？网络浏览器加手机加 iPod， 相当于他告诉你，你花了500刀买了3个产品。这个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它是个手机，它至少能打电话。你这个 VR， 你现在至少能解决你什么真正的基础的需求吗？日常生活中你觉得极大的提升了生产力或者效率的，你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的一个功能，它能完成？没有。
但是对，是的，
对吧？
但是我是能接受这个涨价，就是可能还是因为作为一个 VR 的信徒，我希望它有未来，所以我希望它可持续，我希望它不要现在一下子就已经把老底儿都吃光了，然后把 Meta 给就是爆掉了。
能理解你的想法。
对，我觉得其实它那个销售的方式虚拟现实一样也可以啊，你可以说比方说我给你一个全息的工作平台，
但是
加上一个游戏，
对，你不要总描述愿景，
加一个乒乓球桌，
你不要总描述愿景，
不是，
你要看这个产品到底能不能真的满足用户的需求。
对，
因为我觉得苹果手机一代其实它也做不到。
不
iPhone 能打电话，它不会掉线。
我知道
它不会打着打着说哎听不着声了，你不能这样去对比的，你的愿景在那儿，跟你现在这个产品的阶段是不一样的。现在如果你说 iPhone 跟 VR 对比，那现在的 VR 就是可能到了大哥大阶段了。我在2014年的时候，别人总说哎这东西替代那个手机，我说现在的 VR 啊就是这个拿两个纸杯连上线，这就是传声筒，连那个座机电话都不是。但现在这个 Quest 2我觉得就是个大哥大，它甚至连大哥大都不如，因为大哥大它
还能解决问题，
哎，它是真的开始移动了，它解决了以前的问题的，还升级了，而还有面子。 Quest 现在是可能大哥大还没到，有可能。我觉得不能，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这个，因为以前我跟娜娜的观点是一样的，我现在每天会强制自己玩2到3个小时的 VR， 然后我就有一种说 我玩什么呢？我就只能刷这些游戏，每天刷几个游戏，就是它没有解决我现，它没有替代我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部分时间，我反而需要把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放下来，挤一部分时间给他。所以当我去说服别人说你拿这个东西你能干嘛的时候，我好像也只能说游戏。
而大部分时候，尤其今年上半年，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宁可去玩 Switch 游戏，玩 PC 游戏。
哦。
因为没有多少好游戏出来，
那这就是这个立场的不一样。我并不是一个游戏玩家，我是一个 VR 用户，所以
恭喜你啊！
我觉得手机这点其实对比起来稍微有一点不太公平，而且我觉得手机它占用一个时间最大的点在于它是能够给你提供无聊的一个解决无聊的一个方式
的，
它现在是，
但是虚拟现实这一点呢，它需要你主动。这有点像看电影和打游戏之间的区别，一个是需要你主动投入的精力，你一定需要你主动想要做这件事情，另外一个你可以 待在那被动的输入。
Netflix 不就是背景吗？
对，其实像这个的话我觉得巅峰应该是抖音吧，也就是说白了就是我就喂你各种各样的东西，
而且很短嘛，
对，喂到你爽，
随时拿起来就
对。然后像这种我肯定不敢用，因为我扫雷我可以扫一天，所以我就肯定不敢用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很深刻的知道，就是说一个是满足你无聊，和一个是算引导你主动发力，和一个满足你就是让你往后躺平，
所以 Pico,
引导你往前走。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 Pico 被收购之后就
这个就
立马先刷抖音啊，然后你录的 VR 视频还可以直接分享到抖音啊，真
非常符合他们的基因和风格，
对，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你作为一个通用平台的话，通用计算平台，那你无可避免的是要和手机竞争。那说白了，或者说所有的产品竞争都是你的注意力、你的时间。那么怎么样去拉长这个使用虚拟现实的时间，降低使用手机的时间？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虚拟现实就是你使用的成本可能会
太高了，
高一些。那手机就是说白了我不用过脑子，这点就是
哎，这个就回到刚才我说的你说的这个愿景跟我说的这个现实情况的问这个差异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我现在假设啊 VR 是个高级媒介嘛，对吧，它是个什么什么，我希望它是个工具，通用工具，那这应该是面向所有用户的，那我就会很认可说你要跟手机去抢用户时间这件事。但你要想想，就你自己也说了，现在这个使用成本、用户摩擦，它是多么的一个大的一个阻碍，对这件事来说，就说明没到时候，很有可能这件事要很久以后，在那个非常理想化的 AR 眼镜出现，都不是手机配件，可能是个非常理想化的 AR 眼镜的时候，才可能真的抢得到那么多时间。而现在，如果你面对着这些摩擦、这些难点去考虑的话，那你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这现在就不是一个大众化的产品，它就是一个要找到这个突破点的时候。
而那一批用户更偏向于是硬核的，
对，他能够承担这个成本，他愿意，他有主动的意愿来用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因为小扎他一直都在说的是元宇宙，他想打的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游戏的这样子一个概念，所以他不能一边立一边当。
怎么不能？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游戏
他为什么能，
因为没有竞争对手啊，他想怎么说都行。
对，我觉得大家一直说卖他没有竞争对手，但是我觉得他是有的
啊，
他自己早就定好了，我就是要成为下一代计算平台，所以他竞争对手就是手机，这是他自己定的。
但这我还要重复一点，他这个阶段的产品不是，
是不是？你是说他现在，你是说你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情况？
对呀，
我说的是向量。它是有方向的，
向量了，就是现在你
得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哎，你现在面临什么问题，你就要解决这些问题。你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你那个向量就只是个向量，
没有它，
你上面穿不上什么，
你没有位移，
它再解决，就并不是说
这个参数有什么意义呢？
不，它并不是说它不去给这些开发者提供支持或怎么样了。
我知道它，你看现在它Quest Pro 其实就是想激进的推进这件事，Quest Pro， 但它也知道这件事要很久，所以它就说，哎，我先做一个贵一点的。但是有很多新功能，提供很强大的开发工具给你们，你可以尝试。它其实在做，但是它的主力产品依然是，比如一年两年之后的 Quest 3，你会看到它依然是个游戏机为主要的形式的。我并没有说你这个事儿跟我事儿有什么矛盾，我一直在说这是一件事儿，就是当前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当前你要做什么产品，你要做什么决策。 他在疫情期间做了很多激进的推进，在远程协作办公上面，但是显然是失败的，就像 Oculus Go 当年那样，他其实没有获得理想中那样的成功。
我觉得他肯定不会傻到失败了不去分析原因的，所以说这些失败他只是短期的失败，长期可以，就像是你
他现在至少有一个 Quest 2游戏机，他就可以再做 Quest Pro 这样的东西去承担那个风险，就是他没有砍掉 Quest 2去出 Quest Pro，它依然要迭代 Quest 2到 Quest 3，就是升级 Quest 2的所有东西到 Quest 3，那还是个游戏机，功能比 Quest Pro 少。 Quest Pro 是一个激进的尝试，它说叫专业版其实就是因为它东西太只能做的那么贵，它又想要激进的推出这些新功能去做市场的尝试，它可以承担这份风险去失败，因为它有成功的 Quest 2，够的时候失败了就是失败了，它只能再做一个新的东西。也有可能你说啊 Quest 其实才是它的目标， Go 只是路上的东西，为了承接 Gear VR， 但实际的情况就是它没有能够成功的承接这个承载这个市场的产品，现在有了，它就可以用 Quest Pro 来尝试新的东西。
我觉得还有一个大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其实标志着他们是从这个一直用手机的供应链转到所有东西都是为自己专门的、
这个过程。
对，所以这个是他必须要走的一个过程，
包括定制芯片其实也在路上。
对，你看起来好像是那个这个专业版和普通版其实好像没有那么的差别，你看所谓的参数吧，分辨率其实也没有什么
功能上的差别呀。
功能上你自己可能也感受不太到，别人看到你这个眼睛嘴巴能动啊，但是你自己估计可能解个锁
哦
之类的
表情的表，这个其实是很大的提升。
对，你自己看不到嘛。
而且它其实你可以预想，就是把很多还没有成熟的技术先用起来。
对，就是为了那个面对面的工作。
对，就像你看那个手势识别，它做了那么久的那个 beta 版，现在进入正式版了，但依然是一个很一般的体验。你们也玩了那个 first hand 了，对吧？就是有点急了。它其实 Quest Pro 里会更急的把更多新功能先推出来，但它不会直接放到 Quest 3里面。
对，
那就因为这东西可能还没成熟，你就只能就先试试。包括那个彩色的video see through 的 AR， 你可以想象这东西不可能现在就大范围普及的，但这对于想要做 AR 内容的开发者来说，这是一个探索的平台，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市场验证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我做一些 2B 的 AR 应用什么的，对吧？用 Quest Pro，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类似于一个众筹项目。
哎，
对，就是说白了是有很多这个
哎，这个比喻好好呀，
就是可能坑了、有可能很有可能坑，但是呢我可以
没有他目的一定是为了规模化，因为说白了就是他已经不能依靠手机的这些供应链了，就是说所有东西我都得自己来，我都得自己重新建这个产线之类的。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刚才没开始录节目之前讨论的国内的这些 VR 厂商烧钱他们必须得出产品有点逻辑上的类似性，你们觉得吗？对，
有点。
就是你还是得发，虽然你发的这个东西你可能卖的不是很多，但是你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里程碑来结束这个东西的组织。
这是在市场上面要做一些验证或者是推进的。那
或者你要对你的金主爸爸们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心中有他们心中的圣杯，也就是说虚拟现实应该是怎样的，然后到那个圣杯这个路上，这条路应该怎么样最快的方式达到，或者怎么样才能迭代保证最终能达到，这个是他们要去决定的这个战略。那也就是说，比方说你刚刚说很多功能是激进的功能，那也许对于他们来讲，这个就是迟早我要推的。
对，
我应该怎样推？我应该怎样把它推出
来？我是第一家，那我不能等到它所谓成熟了再推。
对，
啊，
我没有办法，没别人在我面前去帮我躺这个坑，我得躺坑，我得把它带起来。那我只能就是 ，OK， 我靠这个，世界范围内可能有一些，无论是专业使用还是其他方面的发烧友，他愿意付出这个价格去众筹一个这样的东西。那我们要想，就是你一开始无论是投入还是建厂这个费用，比方说我研发这个零件是$100万，一个人买那成本就是$100万，那100万个人买那它成本就是$1一个人，所以这个量和它的价格的差别就是惊人的。但是它前期它需要去找那个量，它只能靠就是说自己去估，那它估到了可能就是我需要一个这样一个价格，但是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必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会 尽快希望把这些所谓专业级的这个东西通过专业级的价格去把量先搞起来，然后尽快的普及到普通版里去。
他如果真的把某一个功能在市场上做了验证之后成功了，所谓的评估它是一个可用的而且市场非常现在就需要能够接受的东西，那个结果的话，他就会把这个功能加到下一代的那个低价的那个 大规模生产的产品里面去，这应该是他的逻辑。
嗯，
然后直到他在很多方面都足够成熟且领先的前提下了，有一些新技术很有可能在未来就不会通过这种形式出一个这样的产品来试了，就可能直接等到几年之后直接放到一个更廉价的消费级产品里面把这个功能，这可能是那条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 VR 市场的一个规模化扩大成熟的过程。
我有一种一边在造核一边在建护城河，就是就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个世界它不存在，然后我要让它存在，我还要造出壁垒来，
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那种感觉。
这就很多时候就是有鸡生蛋蛋生鸡那个感觉在吗？
嗯，
你得一起造，
就是下一代计算平台并不是消费者要求我要有下一代的，而是这些金主们这些这个互联网行业的传统的大佬们想要做出一个下一代的平台。
用户其实也想要更好的东西，但是用户不知道怎么
等，不知道要什么
对，就怎么就更好了，对吧？这个其实是厂商们现在为什么要做这些探索的原因。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吧。我是觉得他们涨价这件事情比较符合一个正常的逻辑。
嗯
嗯，
我依然会站在用户的角度觉得大可不必。
你真的对，是的，但是这件事情用户你只是花了几百美金云支持一下而已。
哎，我们用户可太重要了，我跟你说，你少了我这300美金你都没法活。嗯，每个人都少付出300美金，你现在就没有1000万销量。嗯，
对，我是觉得你看哪怕是游戏玩家行列的话也会有。所谓的什么 PC 档主机档，
还有东西全机种制霸档，
对，大家都是互相之间要鄙视嘛，就是互相之间要开战的嘛。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样，就大家肯定会互相打起来。
打什么呢？
就是
涨价好还是不涨价好
啊？我觉得不是吧，我觉得没有玩家会站那就是云股东党跟那个这个自己赚钱买 VR 档，我觉得是这样。
不是，我的意思是玩家永远就消费者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然后觉得自己是所谓的我啥都应该有，啥都得顺着我的意义。
那当然了，消费者嘛。
对，是。我觉得在这方面我有个心态是这样的，我是希望圣杯级的虚拟现实早日出现。我一切会以这个角度来衡量，就是怎么样能够帮助那个东西更早出现，可能是更有价值的一个东西。
对
我来讲
就是现在这个阶段虽然是这样的，但是呢为了到达我们的那个远景的目标，我们现在能做哪些事儿来加速这件事发生。
对，
这个其实是我们要佩服 Meta 的这一点吧。就你们刚才提到的所有他的一些行为，我觉得除了涨价这件事儿我可以另说，但是很多这个一些尝试跟投入都体现出了他对那个远景的那个努力吧。但你在其他厂商现在暂时还看不到，哪怕是索尼跟 Valve 这些其实也都还没有整体去能够感觉到这件事他们在努力。像你说的这个希望，我也是一样的，我也希望咱们这个圣杯级的 VR 在未来早日出现。他
头号玩家绿洲什么乱七八糟的
Matrix Saw 这些，但是这个事儿你有没有想过啊，你说的这个未来的计算平台，你说的这个圣杯级的东西它真的是 VR 吗？这就另一个话题了，引申一下。
你对于这个词的定义是什么？
你和虚拟的信息交互，就是这个事儿是更多的跟现实无关，跟虚拟有关，我就会更把它叫做 VR。 比如说现在你带了一个 HoloLens， 它就是更多跟现实有关。你觉得未来是哪个呢？
你是说
是
混合啊，
是
虚拟还是增强？
混合这件事我们就改日再聊。就是说这是一个你日常出街佩戴的东西呢，还是一个在家在工作场所需要高沉浸度的去把你 teleport 一个别的地方的东西呢？你觉得是哪种东西更是值得你未来期待的圣杯级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属于更宅的一种方式。
那就是我说的 VR。
Okay. 我觉得出街这种东西，这个其实也是大家 赞同所谓的增强性是未来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大家
更像，因为大家更觉得这个是手机的替代品啊。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个逻辑就有点像皇帝家的金锄头吧，那个典故，就农民觉得，皇帝家里一定是有金锄头，就想未来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如果，如果你之后你虚拟现实能够给你提供足够高的沉浸感的话，你干嘛要出去？就你出去的逻辑和理由是在哪里？我是想不到太多的，而且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两点一线。你要的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是你在大街上走路看到广告更多，全息广告更多，还是怎样？其实我觉得是大家一个本能上的一个金锄头的一个设想。对，
你可以付那个订阅制会员去屏蔽广告啊。
对，是。
AR 眼镜不应该是干这个的？
对，我就我取下眼镜就行了，我不戴了。
取下眼镜全都是广告。
但是回到刚才你俩谁提的这个问题，就是
啊，对，你怎么想？
啊，对，我其实我同意娜达的观点，我跟他想的是一样的。
你也希望是？
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嗯。
就是我觉得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太贫乏了，以至于我好像只能支持后者，因为它是可见的未来。
对，我可以很形象的想象得到未来，我有一个很轻薄的眼镜，来替代掉我的 AirPods、手表和手机，一切随身的电子设备。我能想象到那样的生活。对，
但是我想象不到你的所有的这些需求，就是你没有必要走出去了，你只需要带上它。我现在还其实不太能想象。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
就是 VR 最终会包含所有的现在这些 AR 什么这些东西。
当然，我觉得这是一定的。那因为所谓最终的形态就是神经接入，
就还是 Matrix。
对啊，
嗯，
那这不就是虚拟现实？
但你觉得这样的东西，
那你觉得维新的这一块是不是也都是虚拟现实？
我觉得本来。我们就活
在我们这个现实都是虚拟
的，都是虚拟的、
啊、这个都是真实的就好了，无所谓虚拟还是现实。哎，这说不好了啊。
没有，我很喜欢讨论这个。
就是你现在如果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叫什么圣杯级的东西，那你觉得咱们有生之年能看到吗？
不能。
能加速到那一步吗？
不能。
你说的圣杯我觉得我有一个标准，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在虚拟现实中，我觉得虚拟现实中的实感比我现实中的实感要更高，就 OK 了。就类似于如果你现在把手机丢掉，我觉得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可能就少了一块肉，
少了个器官、
就这已经确实现在就已经是你的一个器官。如果把你的手机丢掉，大多数人我觉得可能失心疯，
我就不完整了、
对，就觉得你
会很慌。
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到那样一个 level 就已经算是圣杯了。你一定要接入神经或怎么样的话，我觉得
那我再顺着这个往下问一下，那你觉得它是要对手机的取代，还是要创造出来一个新的你去跟世界连接，就是跟互联网，就你觉得它是对互联网的这个取代，还是它要创造出来一个新的 3D 的沉浸式的互联网？
我觉得这个属于元宇宙的话题。
对，互联网只是一项技术，它是 VR 能够使用到的，作为载体能够使用到的一项技术，就像 AI 对吧，它是一项技术。
但是它跟手机的取代性，其实就是因为手机像是一个门户嘛，那我们把 VR 变成了另外一个门户的话，那它里面的东西是啥样的、
那你说这个其实应该是个显而易见的结果。
啥？
3D 的互联网。
那就是你需要创造出来一个 3D。
虽然我们在零几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吵什么 Web 3D 未来是 3D， 但是现在看似应该是以这种方式而发展出来的，不是从手机上面，应该是从 AR 眼镜上面。
对啊，我觉得这未来的形态的话就
很难预测哈，
很难预测。
有可能以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式，
对，
然后一下子普及开来成为一个那样的一个形态。
对，其实 哪怕是 Meta， 我觉得账号更新接下来会变什么样都还有一些存疑点。
当然，我觉得现在它切成 Meta 账号真的只是一个特别小的起点，
但是我们在国内的玩家会很开心。
是的，
这是我觉得玩家面对的三座大山里最大的一座，就是 Facebook 账号，一个稳定的账号。
第二座和第三座是啥？汉化和
汉化我都不觉得是大山，我觉得还有两座，一个是网络问题，那个问题是一个问题
啊，当然，
还有一个是保修问题，这是水货市场一直存在的问题。 就你需要一个更完善的第三方的维修环境，就是因为你没有保修，这是玩很多玩家决策的时候的一个考虑的点。
对啊，账号这块其实我不太记得一些细节，我在想它一个麦塔账号里是不是可以支持比方说几个你的形象，就不同的，这样别人看起来可能是不同的人。
没有，好像是一个 Meta 账号可以有一个 Horizon 长的形象，但是你可以有无数个 Meta 账号，他们是一加一加二十三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从人心理上的需求来讲不一定。
哇，这个好 Metaverse。
对，因为我在想一点，比方说真名化这个其实就是脸书的创举，因为他们在大学开始推，然后比较适合那个环境，然后
真实社交关系。
对，然后在那之前一直是匿名，在那个时代的话就实名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能够触发另外一种真实的社交关系的一种方式。那现在这个时代其实是肯定是有点变化，而且我看到就是说其实像脸书它支持很多个的那个即时电报的账号。
什么叫即时电报？
你说英文吧。
Instagram。对，即时电报这样。
我天，
它可以支持。
就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我以为他想说什么 Telegram 什么，怎么还即时了？
他
Insta 吗？
他我查了，
你真是够了。
他就是他可以支持好几个，就是说。
对，是的。
对，
我二加一起二十五个吗？
而且你可以在里面程序里都可以直接切换，也就是说它其实支持这样一种你个人的人格方面的这样一个切换，
多身份切换。
对，多身份。我觉得其实你在。现在大家对于互联网这个状态是和真实世界越来越模糊了嘛，这个界限，那大家会越来越觉得我并不是面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状态，我并不是在不同的场合都是同样的人格或同样的性格或展示同样的
面相
面相。对、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和真实世界更加接近的这样一个虚拟现实，那可能就需要更多的这样一个身份。
你看，我其实设想过未来 Facebook 能提供给我的东西，我并不需要说他给我不同的身份，我只需要他给我不同的 avatar， 就是因为我可以选择我显示什么样的名字嘛。比如说他的那套还在研究中的那个超写实的 avatar， 那个东西其实就是
开会，
哎，就是适合我工作跟开会嘛，
嗯，
对吧？我可以把我的形象完整的映射过去。
嗯，
那他的这套 Horizon 呢，明显就是现在因为是算力了啊，但这套东西显然是更抽象化的东西。我可能作为一种比较休闲的社交的一个形象，我可以显示一个什么我的网络 ID， 这个我可以自己去再自定义。那可能还有未来还有别的。对吧，甚至可能像这个就只能瞎猜了，有可能像 VRChat 那样我可以随意上传自己创作的 avatar 都有可能。也就是说我未来可能期待说在这同一套账号下选择不同的 avatar， 不同的显示出来的我的名字去跟别人做一些联网的多人的一些行为。
嗯，
这是我期待的。
我在想说，如果要是可以有这样不同的 avatar， 就假设不是说开会和娱乐这两种场景，而是在同一个场景我可以有不同的 avatar 的话，那这里面其实是不是就有可能有什么网络犯罪，然后这种伦理上的或者说道德上的这种切换，就是因为它不具有可或者相当于你再把 meta 变成是一个法官或者是一个仲裁者，然后那就是这个里面所带来的一些网络上的道德问题要去怎么去判定。
这个说白了其实就是所谓的下一代网络所谓的 3.0 的这样想要解决的问题。
嗯，
因为说白了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平台的拥有者，那你就必须在要做出这样一个判断。
对，
做价值判断。
其实 Horizon Worlds 里面的一开始刚推出的时候还在测试阶段，他就先推出了那个监管的系统的说明。
对，
但他们现在推出那个18禁世界了知道吗？
不知道。
对，
分级了嘛？
对，分级，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嘛。
它既要监管，也要更明确的。
哎，但是 Meta 账号它让你提供你的生日，但是它并不需要做那个，比如说身份证之类的 check。
对，
就是它要求你是什么13岁到18岁以上，你会主动显示或者是隐藏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它没有 check。
我觉得依靠银行卡，
不是呀，这种产品其实都是有家长
对
守护系统的呀，你要家长买回来，家长设置好啊。这个其实游戏机也是一样的嘛，手机甚至都有，就这个倒是不是问题了，主要就是可能大家更担心的就是即使是你换成了 Meta 账号， 你依然会面临很严格的监管，只不过形式不同，你可能不用再担心误被封这个 Facebook 新号了，但你在 VR 里还是会被实时监管。
是
Horizon 那套东西 多可怕，我记得当时刚发布的时候，这基本上就是它实时要回录你所处的环境，你周围的这所有的行为，然后它可以随时调取，然后呢你还可以随时调出一个人工客服来帮你解决问题。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感觉？
嗯，
你想想看，比如现在在大街上你逛了啊，你随时可以打电话，嘣，一个警察就过来跟你解决你身边，这么方便，
并且查看你前几分钟的行为。
哎，对，都不是监控摄像头区域了，就是你就是摄像头本，你
就是
摄像头本身，
是的，你是个移动的。
啊、哇，这个就特别严格了，不只是你针对你遇到的问题，而是你本身的行为也会受到很严格的监管。而这个事儿是在 VR 里面，现在大家可能更倾向于。为什么大家喜欢 VRChat， 对吧？一个混沌的互联网，大家喜欢纯自由的混乱的东西，有点像早期的互联网。VR 用户会更希望在早期经历那种体验，而不是这种被严格监管的体验。
主要是它跟现实生活中的严格监管形成了巨大的对比，所以说我们更喜欢自由无监管的状态。
嗯、
但是它的规模化一定会带来。
对，因为如果不监管，别人就怪他嘛。
嗯
嗯。
这个其实是，
然后你监管了太多，别人也会怪他。
哇，
我其实最烦的是，往往这两批人好像是同一批，这是让我最常烦的一点。
好，那以后肯定会有那种 DIY 的 VR 啊，啊，能想象吗？就是很成熟的产业，然后大家就可以像组装一个 PC 一样，组装自己的 VR。
嗯，
系统呢是开源的，没有监管。
你说设备
啊，然后内容 OpenXR。可以自行的去，就是像那个 SideQuest 这种平台去下载。
这个前提是产业链已经相
非常成熟，
像手机一样。
对，然后你就有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设备，且有一个自由的系统和一系列内容。那个时代可能会有这种东西。
我觉得到那个时代，可能内容都不会变成是一系列内容，而是就不是内容随着设备走，而是设备随着内容走。
哦、也有可能那时候就大部分都是 Web 的 VR 内容呢。
嗯，
对吧？也有可能呀，
不知道。
咱们这个畅想有点多了啊。
一个时光机，是的，就这一期一直在聊这些。好呀，所以时间差不多，我们这一期聊的比较散啊，就是从这个账号政策，然后厂商的这个对于未来的考量，然后还有这个涨价，至于行业的影响的不同的视角。就是闲聊了一番。对，那大家关于这些有什么想法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讨论。这个事情它没有标准答案，
嗯、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开放性
的讨论。所以一定是我对啊，
对
对
对，我更加对一点点。这个、好的，那么就这期就到这了，那就欢迎大家下期再来，拜拜，
拜拜，
拜拜。